用声音汇聚粤港同胞新梦想，用电波呈现粤港合作新气象。广东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合作策划的12集大型系列专题节目《粤港同心》，8月25日清晨7:30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珠江经济台同步亮相。FM 九一四，FM 九一四，FM 九七四，FM 九七四，我来了，你准备好收听了吗？如果你自诩为文艺青年，香港书展这四个字一定如雷贯耳。说是朝圣地的话，也许有点夸张了。但是对于爱书之人来说，不去一次简直无法原谅。今年的香港书展在上个月刚结束，入场人数又创新高，达到了101万，平均每人的买书金额是987元，比去年提升了25%。在纸质书销量一年不如一年的今天，是什么让香港书展旺丁又旺财呢？在刚刚结束的南国书香节中，香港馆又是否延续了香港书展的热潮呢？请听记者汤露的报道。
用声音记载同根同源，听粤港同心。
香港书展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是拿通行证过去的，不单止这个入场费比香港本地的市民还要便宜，我们还有一个绿色通道，直接就先进场的了。
说话的人叫肖阳，他是广州一家媒体的记者，本来工作就是东奔西跑很辛苦的他，仅有不多的休息日也奉献给了香港书展，至今他已经去了2-3届，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以前都是很多比如说想看到一些新书啊，他们首先会在香港书展首发，所以有的时候呢都会想先去那边先睹为快。比如说去年他就有一个卫斯理的展览，他把这么多年卫斯理的一些书啊，出了几个版本啊，都拿出来展览，我就觉得看起来挺爽的。
不但大陆游客蜂拥而至，香港本地人也是我为书展狂。肖阳说，在展馆里随处可以见到拖着箱子来装书的本地民众。
书展的时候打折的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很多人都是到了中午起床啊，就拉着拖杆箱就去那个书展买书了，很多人都是一买就买一大箱子书回去。
如果从读书人买书人的角度来说，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可谓他们的购物节，各种图书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挑上一天都不会厌倦。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而对于图书的作者来说，香港书展也是他们的展示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读者来个亲密接触，看看自己的书有什么样的反响。
第一次写，第一次出版，然后还第一次参加还蛮高 level 的一个活动了，好像做梦一样。
Ian 是一位业余作家，因为之前在台湾读书，他写了一本台湾环岛骑行游记，第一次在香港书展亮相，他也被出版社邀请到书展开读者见面会。初出茅庐的他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捧场，
之前想象十几个人了，不要冷场了，没想到说当时大概100个座位都坐满了，而且不会说中途离场啊，都很全神贯注的在听。
和香港书展一样，广州的南国书香节也越来越成为书友们的乐土。在刚刚结束的最新一届南国书香节中，香港馆已经是第二次设展了，各种活动精彩纷呈。比如香港驻粤办就发布了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近450家在粤香港服务企业资料一目了然。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主任邓家喜：
广州也是个非常大的城市，需求服务的企业跟提供服务的企业对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希望呢便利在内地的朋友，他们如果需要我们香港企业提供的服务的时候，能够更容易更方便的找到这些企业。
另外，香港馆展出的各种图书也受到了读者青睐。张慧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比较翻阅了很多心理类的书籍之后，认为香港馆展出的书啊更注重实用性。
我看他那个心理咨询机会，很多书都是比较工具类的，内地可能也有，但今天展出的书我觉得是大家买回家就可以自己操作的。
的确，广撒在是香港人的性格，这也充分体现在了香港出版的书籍当中。无论是出版商还是作者，都喜欢讲故事、讲案例，务求用最鲜活的东西打动读者。香港万里出版社的总经理雷思雅女士就说，他们的一位写食谱书的作者，为了书里写的东西能让读者自己在家里做出来，曾经反复实验。
她是姜太史的孙女儿，特别认真地研究那些菜式啊，怎么样传播到家庭。有一次她想做广东的叉烧包，试验了十几次做给她先生吃，她先生告诉我整整吃了一个月的叉烧包，结果现在呢，她看见叉烧包都有点害怕。但是姜女士呢，就把这叉烧包的整个制作过程啊，一点一滴就写下来了。
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故弄玄虚，香港作者们喜欢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娓娓道来。香港导演严浩已经出了八本养生书了。他说啊，自己从小就对食疗很感兴趣，大个仔之后也喜欢利用拍戏的机会搜集各种养生诀窍。
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吃芒果，但是兄弟姐妹吃了芒果以后什么事都没有，我吃了芒果以后泻肚子，那么就觉得特别的委屈，怎么回事呢？所以很小就知道这个食物是不可以乱吃的。后来开始拍电影了，跑到山区里面呢，看见有人，你什么年纪呢？啊，那么大年纪你怎么会保养得那么好？我就问他，你吃什么的啊？你平时是注意什么的吗？然后就这么开始的，这不知不觉、不知不觉都形成了一种兴趣和习惯。
严浩笑着说，虽然写书是属于不务正业，但他书里的养生方法都是经过实际检验，效果可不是吹出来的。
我书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里面的讲的一个改善健康的方法都是实战的记录，不是空谈的。有糖尿病的病人，他说你这样吃会好，然后我查过了，的确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介绍给读者，然后发现是好，然后又读者说啊，我这样吃会更好，然后我再查一下，对症了一下，那么就这么互动互动，就变成那个食疗是越来越完美。
像这种活泼接地气的生活类书刊在内地还不多见，而在香港啊，却已经做到了极致。万里出版社的雷思雅女士认为，以前内地人民忙于工作和学习，对生活品质的研究比较少，如今大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类的书籍也开始热门起来，香港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确实有些经验可供借鉴。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同行正在入门的过程中，他们是大量吸收海外的一些经验，所以从海外引进的也不少。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海外的特别是欧美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有蛮大的差距，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的同行是要研究在地化的问题，就是说本地人我们的生活怎么去提高，我觉得这样才会使阅读越来越有趣。
用声音记载同根同源，听粤港同心。
说完了香港的书展和香港的书，我们来聊一聊香港书店。去过铜锣湾或者旺角的人都会留意到，在花花绿绿的霓虹灯中，总有几个大大的书店招牌，然而入口却是一个十分不显眼的狭窄楼道，这就是香港最有名的二楼书店。为了省下一笔昂贵的租金开销，这些书店一般都开在二楼甚至更高，卖的书各有侧重和特点，成为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无独有偶，近日在广州也开了一家这样的二楼书店，还是24小时营业的。那么香港和内地的二楼书店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老板们又有着怎样的开店体会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又被称为书店街，短短100多米的街道上，十多家二楼书店隐藏在闹市商店的楼上，急匆匆的人一步就会错过他们的入口，只有熟客或者有心人目光穿过密集的人群，专门搜索两个店铺的中间，才能找到那条陈旧逼仄通向二楼的梯道，然后一步步往上，把喧闹一步步抛离，推开店门就是一方悠闲的天地。国风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二楼书店，老板冯景元曾经是一名老师，爱书成痴的他干脆把兴趣变成了职业，天天与书为伴。
以前我每天下课了以后就去逛书店，每一关书店呢，最起码有5、6本书是拿回家的。那一天5、6本，你说下来还得了？ 我家里的书已经超过10000本了。
那你可以开个图书馆了，我觉得
早就可以了。我反正我家里的书不是放在书架上面，是堆在地上面的，所以这样子倒不如自己开一家书店。
郭峰堂的书以文史类和英文类为主，都是老板的兴趣和强项所在。令人意外的是，大陆出版的书竟然是主打。香港不是更加国际化，资讯更加发达吗？为什么反而还要引进内地的书呢？
其实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国内有很多好书。我们是读历史的嘛，所以有很多古籍还是国内的出的比较多，比较专。就好像以前有一套书我很想买的，普通话不晓得怎么读了，古早语的读史方语纪要，那时候那台湾版是有，哇，但是算起来20几年前差不多要2000多块港币，怎么可能买得起啊，学生。前几年呢，国内的中华书局了，终于出版了，才几百块而已，立马就把它搬回家了。
冯景元说，大陆的不少出版社现在也开始买进版权，出版国外成功的书籍，内容上已经有保证了，价钱比香港版、台湾版都便宜不少，当然要大力推荐。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因为这里比较多是大陆的书，平常香港的书店是没有的。
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国内来的书，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那边买，价格很吸引。
价格差异确实是利器，而在纸质阅读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书店要怎么做才能继续生存发展，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州，一家名叫1200的书店可谓逆势而行。和香港的二楼书店一样，它同样开在闹市区，也同样开在二楼。8月初开业以来啊，书店老板刘二喜已经接受了不下百场的媒体访问，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书店中的另类分子到底要怎样突围而出呢？
你说我这是一个卖书的咖啡馆呢，还是卖咖啡的一个书店呢？
刘二喜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在1200书店里，大概100多平米的空间被10多张桌子占据，有8台可以点餐，周围的墙上都是堆满书的书架，人们捧着书找个座位，点杯咖啡或者奶茶，就可以从此沉浸在书中，无人打搅。真的说不清这到底是在卖咖啡还是在卖书。然而啊，刘二喜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我觉得很多人是以书的目的过来的，他坐在这里他在看书，你在整个广州你很难看到，在绝大部分的时间段内是80%以上的人在喝咖啡的时候面前放一本书的，然后他还是书店，但是他有时候确实做的不是一个书的事情。
刘二喜坦诚地说，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如果单纯靠卖书，书店是无法生存的，必须要走复合型发展的道路，书店不再是一个单纯卖书的空间了。
我卖书我卖不掉啊，真的啊，我即使卖3000块，我利润也就不到1000块，一个月利润都没有3万块，我只是房租就3万多了，人工在3万多，只是卖书死路一条啊。
大陆书店的困境，香港同样也在面临，甚至还更加严峻。冯景元说，书店街以前最辉煌的时候有几10家书店，现在很多都陆续倒闭了。他身兼补习老师，才能勉强将书店维持下去。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开书店，有可能还有2、3份工作才能维持。
那么像大陆书店走复合型的路线又行不行呢？
比香港地方比较小，国力比较大，它可以允许再挪一点地方出来卖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就只能按自己的兴趣再专业一点。
与复合型相反，冯景元认为专业才是目前私人书店的立足之本。作为老板，他在进货的时候先帮读者筛选出最精华的书引进，再通过自己在这类书籍当中的专业认知推荐给有需求的顾客。
现在卖书了，你要懂，我们主要是卖一些做学问的书，懂的话好像他想研究唐代，那你要知道唐代有哪一个学者是比较有名的，还有哪个学者是专门研究什么问题的，然后人家问的时候你就介绍给他。
通过这种内行专家式的引导，国风堂在圈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发展了几千名会员。在认识了冯泰以后，国风堂的业务又延伸到了少儿书籍，因为冯泰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家长听了冯泰的推荐，立马就掏出了钱包。
他都很清楚我们的需要的。比如我们问他那个小孩子多少岁呢，适合哪一类的书啊，他就会马上解答你了。
这种量身推荐的私家服务也只有在香港二楼书店才能享受得到。其实啊，无论是走复合型路线还是走专业化的路线，所有的书店老板都是秉承同一个理念，培养更多爱书之人。也许看书的方式会改变，也许纸质书的未来已经好景不在，但是站在高高的书架前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还是许多人心中不变的情怀。再也许等岁月沉淀之后，我们还会想起那些藏在二楼的一间间小小的书店，在那里有过寻找的期待，有过收获的惊喜，还有许多我们成长的痕迹。
本期节目记者汤露，制作唐林，监制黎辉、黄伟强，感谢您的收听。